伍國光曾經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擔任過《人民日報》評論員，他在中國和西方的頂尖學術機構博深造，長期研究中共歷史以及他的機制，在西方的大學從事政治和歷史的教學工作，有多種著作。吳國光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共產黨掌權的人在鄧的權錢交易的框架之下都發財致富了，他們擔心習近平用毛澤東的事來否定鄧小平的事，所以他們都極力維護鄧的那一套，可以說他們恐懼毛的極權主義，喜歡鄧小平的權貴資本主義。因此習近平要通過制定第三個歷史決議，將毛和鄧撈在一起，將中共高層精英的思想統一在他的框架裏面。吳國光說，鄧的時代他的理想就是市場經濟和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撈在一起，但是那個時代中國經濟力量太弱，他要促進市場經濟這一面，但是亦都絕不放鬆共產黨一黨專制壟斷權力的這一面。吳國光說，他可以預判如果這個歷史決議涉及到1989年事件的話，他一定高度肯定1989年的鎮壓，因為這些就是鄧小平顯示他以共產黨一黨壟斷權力的這樣的一個決心和立場，來將市場經濟控制在他的框架內的最鮮明最徹底的一個表示，習近平一定是支持這個事的。吳國光又說，根據他對中共黨代會的研究經驗，習近平是中共歷史上對政治局委員掌控程度最高的黨魁，但是吳國光說，習近平的目標是在中共二十大權力再分配的過程當中實現對政治局常委會更高程度的掌控。吳國光說，如果明年夏日有一名或者更多政治局的委員落馬，他亦都不會覺得奇怪，那個就是習近平在這裡敲山震虎。他在專訪當中揭示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惜犧牲經濟增長，亦都要打壓高科技行業和私營企業，他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個黨的權力能夠牢牢掌握的市場經濟。最後吳國光還以一個用椰子殼捉猴子的故事來比喻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對西方資本的引誘，就是猴子死死地捉住椰子殼裏面的有食，最後他被捉住了，習近平就倒理資本貪婪的特性。他說，下面就是美國之音對吳國光教授專訪的實錄。記者問吳國光說，去年夏天以來北京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監管政策，尤其是過去半年密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從對私營部門的整肅到最近調查國有金融機構和私營部門的關係，習近平提出共同繁榮的新口號，針對性十分之明確。那你怎樣來到解讀這些政策的變化呢？是不是顯示中國要走回閉關鎖國的老路呢？文革要不要重演呢？抑或是要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嚴重不平等的糾錯呢？或者是為明年召開中共二十大提出新的政治路線作準備呢？吳國光回答說，他先從大的方向給一個總的輪廓來到回答，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的輿論，特別是中國的非官方輿論，就是大家認為他是不是又要走回去毛澤東的路線呢？對鄧小平的路線作一個強烈的糾偏呢？他個人的看法就是從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入手來到看待的話，國家就是一系列的強力的機構，市場就是市場經濟。他覺得毛澤東可以說是不要市場，完全實行國家計劃經濟公有制的這一套的，國家完全掌控經濟，因此中國就陷入了貧窮當中。而鄧小平上來之後引入了市場經濟之後，由於當時的市場經濟的因素非常不發達，中國非常貧窮，所以基本上的方針是用國家的力量來到促進市場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之中就延伸出了有權力的人就迅速發財致富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到了習近平，他個人的判斷是他不會好像毛澤東一樣完全取消市場因素，他還會保持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運行，但是這個市場經濟必須要在國家，也就是國家機器政府的這樣的一個全盤的強力的嚴密的控制之下，這個就是一個新的體制的模式。 實際上，鄧小平亦都係要將一個市場經濟同一個共產黨權力壟斷咁樣嘅一個政治體制，將佢混喺一齊。1980年代嘅時候，大家都唔明白到呢一點，以為鄧小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共產黨嘅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呢一套，以為呢一套就係講俾保守派聽嘅，因為佢同時不斷努力咁喺度推進中國經濟嘅對外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嚟，私有经济因素喺中国，包括佢仲赞扬傻瓜瓜子咁样嘅嘢，都系喺度推进市场因素喺中国嘅发展。所以企喺市场经济一边嘅人，企喺中国往自由化一边嘅人，就以为邓小平喺度迷惑保守派。咁样企喺无主义，其实亦都唔完全系无主义。譬如话陈文佢哋咁样一啲人，对外开放就好大嘅疑忌。非常注重國家對經濟因素的控制，咁樣就認為或者鄧小平確實係喺度迷惑佢哋。咁樣1989年天安門鎮壓，鄧小平等於向佢哋表達咗自己嘅底線。佢話：你睇下，我為咗喺市場經濟嘅條件下保持共產黨嘅一黨專制。這個之後，鄧小平同佢哋之間就達成咗信任。喺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就開始咗一個市場經濟大發展。但是共產黨一黨專制亦都喺全世界共產主義跨台嘅危機之中，唔好講話係一枝獨秀，至少係最大嘅共產黨政權喺東方喺中國堅持咗落嚟。咁樣呢個過程之中，以權謀私、以權致富、權錢交易就成為咗一個非常普遍嘅現象。佢通俗一啲嚟到講，這個就係錢同權嘅關係。毛澤東嘅時代，錢權係對立嘅。掌握權力的人基本是要將有錢的人趕盡殺絕，這是50年代的時候，之後基本上沒有了有錢人了。對於按照毛的理想模式，就是張春橋70年代到紅色高棉去訪問，非常羨慕紅色高棉完全不使用貨幣，可惜中國做不到。張春橋亦都寫咗文章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貨幣，貨幣交易帶來各種不公平，所以這些是毛的理想，就是權錢對立，以權來到消滅錢。這樣鄧的模式就是錢權的合作，錢權交易以錢謀權，以錢顧權，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這樣到了習近平，就是要改成他什麼都可以跟你做交易的，你就聽我的啦，錢就在我的手裏面，我不會返回到毛澤東那個時代，將錢這個因素完全從中國驅逐出去，這個錢不能夠掌握在你們的手裏面。民營企業家也好，跟民營企業家有過勾連的過去的政治權力的掌握者也好，從他個人來說要掌握在習近平手裏面，從整個體制來說要掌握在共產黨手裏面。記者又問，外界普遍認為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中共一直將佢合法性係於經濟發展上面，但係新出台嘅監管措施，尤其喺清零政策嘅新冠疫情之中，整頓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做貢獻最多嘅私營部門，已經削弱咗中國嘅經濟增長。今年第三季度中國嘅國內生產總值降到4.9%，習近平咁樣做背後嘅邏輯係乜嘢呢？吳國光回答話：這個問題好有挑戰性，他先從 4.9% 講起。確實第三季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遠遠地低於這個之前一般國際金融專家對他的預期，但是他想中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非常之高的，好像是 12.7%， 而中國政府好像為2021年設定的全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 6%， 亦都就是說就算整個下半年增長速度非常之低，由於上半年已經達到了 12.7%， 平均 6% 應該是沒問題的，亦都就是說上半年的經濟增長給了它帶來了相當的底氣，可能下半年有一系列的考慮，這個考慮有可能譬如說中國目前煤的供應不足、電力供應不足，有些人解釋還有環境保護的因素在內，它就不去糾纏這些細節了。他想中國未來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他的判斷都不會太高。一個當然是因為中國經濟體的地盤已經很大了，再一個中國經過了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之後，要進入一個相對緩慢增長的階段，還有一個就是 因为天安门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它的合法性放到了经济增长上面，这样目前中共开始采用更综合、更政治化的手法来加强它的不一定是的合法性，总而言之是巩固它的统治。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非常之低，人民生活非常之贫困，毛泽东不单止当时不会被大多数的中国人去质疑为什么是你呢，一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中国人怀念，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来讲，首先过去很多年中国要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一大考虑就是工作机会的问题，就是失业问题。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率降到 5% 之下，大批人就可能失去工作机会，这样目前经济增长率低了之后，难道就不会有大批的人失业了吗？当然会有的，但是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讲，这个里面可能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维稳体系，建立维稳体系以来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使到失业的民众很难集体地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亦都就是说现政权可能认为是的，可能会出现失业潮，但是他不再担心失业潮带给他的巨大的政治冲击，一旦出现他就有能力，事先他有充分的监控电子监控手段来到知道你要做什么，一旦出现他又有充分的强力手段来到镇压你，镇压之后他还有充分的信息控制手段不被这个东西扩散出去，他觉得这些是他的一张底牌，他不是说目前贫富悬殊问题解决了，贫富悬殊在最近年来稍有缓和，非常低程度的缓和，如果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的数字的话，但是经济共同富裕能不能够实现呢？这些是一个大饼先画在那里，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30年40年的增长，还有这么多贫穷的社会群体，他们的预期在过去的30-40年之中实现了没呢？并没有实现，所以画饼是政客的好手段，特别是对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因此就比较低，接受信息因此也都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群体，画一个饼对他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至少可以减缓原来他将未来富裕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上面，现在他可以将他寄托在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上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税收，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的政府，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30-40年高速经济增长当中，税收财政收入的份额非常之大，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政府是不是会变得更贫穷一点呢？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你看到他目前在这里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打压，打压之后很多的东西是归功的，还有对很多的贪官的处罚，那这个钱去了哪呢？他不敢说这个钱完全都入了政府的腰包，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合法非法的渠道将这些钱分走，但是中国政府的腰包扁了吗？他相信是不会的。这个也都是说他目前有了新的手段，那就是将国企做大做强，对全球经济高度渗透乃至一定程度的掌控。中国目前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一样，他有了很多经济的殖民地，譬如非洲的很多国家、东南亚国家，甚至目前已经发展到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等等。一带一路你不要只是看到中国在大撒钱币，一带一路将钱投了出去，他亦都有经济上的回报。所有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当然他的用意不是说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他想可能习近平政权是做好了在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经济增长大大降低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将他自己的日子过好。至于老百姓，实际前两年经济刚刚开始滑坡的时候，就是传言黄岐山讲了一句话，中国人食草亦都能够过上3年的日子，这个是对中国人人性的黑暗的认知，他想他们就是这样来到看中国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是不是这样呢？他并不知道，但是他们这样来到看，他们就敢对你下手的。实际上你亦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中国老百姓，不要说在几十年里面都过贫穷的日子，在3年饥荒时代饿死了上千万人都没有造反，所以习近平很可能是这样想，大家并不知道他怎么去想，大家假设一下他这样去想，就是说你目前每家的日子 比毛泽东时代好咗几多呢？所以佢再俾你过上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嘅苦日子，咁你呢个日子亦都唔会苦到好似毛泽东嗰个时代，你仲能够点样呢？就觉得佢哋对中国人人性嘅咁样嘅一个判断，亦都支撑咗佢哋咁样一种不惜付出相当嘅经济代价嚟到将经济转型到就系过去民营企业按照冯仓嘅讲法叫做野蛮生长。佢目前要攞住鞭攞住棍嚟到去管教你，目前你要同我乖乖咁样做我个仔孙，呢度会有一啲经济嘅代价，但佢谂佢哋可能认为你哋能够付得起呢个代价啦。记者又问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提出咗点解呢啲监管措施目前密集咁样出现嘅问题，佢哋认为最可能嘅答案就系明年秋天中共二十大作准备，因为习近平预计要打破邓小平25年前抛弃嘅领导人终身制，获第三个任期。你系研究中共党代会最威权嘅专家啫，你同唔同意呢种嘅分析呢？吴国刚回答话，佢同意目前呢个阶段一直到明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确实系中国嘅政治敏感时期，好多嘅政策、好多嘅举措，如果有着眼于二十大嘅权力嘅考量，嗰、那个系非常非常噶。但系至于啱啱讲到嘅种种措施，系唔系每一个直接同二十大嘅权力考量直接相关？佢哋好多具体经济举措案例并冇深入研究，因为中国好多嘅经济举措嘅背后有政治嘅因素，而呢个水好深，权钱勾结、官商交易、白手套等等，呢、这个水好深。佢哋并唔知道边一间公司背后佢所关联嘅权力人物，或者前朝嘅权力人物系边一个人。但系如果系有，佢谂系完全不稀奇噶。不过2018年修宪结果出嚟之后，佢当时有一啲惊讶。佢本来以为习近平要花好大嘅气力先至能够将呢个事情搞定，甚至不惜采取一啲相当大嘅动作。但是2018年好像很容易这样就敲定了。不过最近他亦都意识到，即使当年将规矩搞定了，习近平不能够说好了我就按照规定连任下去了，大家之后就说好了没问题你就连任了，好像亦都不是这样的。这样他现在是在思考为什么当年这么容易，现在要落实下来好像里面还有一些障碍。他个人感受可能就是这样的，实际上高层的这些人物各有各的算盘。当年习近平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取消以后，可能很多现任的领导人自己盘算了一下，他2022年的时候67岁，他可以连任，不能够连任这个职位他可以换一个职位，就好像当年的李鹏两届总理做完之后去做人大委员长。所以这样的盘算可能就令到他们在2018年比较容易地接受了习近平的修宪的举动，这样目前进入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他个人感觉这次二十大的权力再分配，习近平连任第三届党魁应该是没有大的障碍的，障碍于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如何进行权力再分配。还有可能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严重化，随着中国民间一般退休年龄开始向后挪，他相信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之中要求推迟退休年龄的呼声亦都会很高。你一个工人一个职员都已经是60岁不退休，可能要延迟到61、62慢慢这样推下去，这样他一个副省长为什么就要60岁退休呢？咁样60岁如果副省长唔退休，咁样省长65岁点解就係要退休啦？再往上言，过去大家都知道嘅最高领袖层嘅七上八下，咁样点解唔能够提高一岁呢？如果再提高一岁，韩正亦都要留任，如果只有栗战书一个人出去，咁佢就能够补充一个政治局常委入嚟。佢就算抗容搞上9个政治局常委，他亦都只能够入嚟3个，咁呢个位置就唔好放啦。咁样对习近平嚟讲，佢相信呢啲唔系佢想要嘅嘢，佢想要嘅就系尽可能将你哋踢出去。习近平喺19大上面已经达到咗对中共政治局嘅掌控嘅程度，以佢研究中共党代会嘅经验嚟睇，超过咗历届就系前18届政治局党魁对政治局委员的掌控的程度，这个数字很明显。如果看一下10大、11大入了多少个大家都公认是党魁亲信的人，你再看一下19大 入去嘅佢嘅人係比例非常之高嘅。呢次二十大對於習近平嚟講，佢相信佢嘅核心係政治局常委會，亦都要係佢嘅人嚟到掌控。但係你哋呢啲老木頭唔出去，佢嘅新人就入唔到嚟。佢諗，如果話呢次權力再分配有障礙嘅話，障礙就喺呢一個地方，障礙就喺習近平要嘅太多，但係其他人亦都各有各嘅想要嘅嘢，嗰度裏邊點樣嚟到擺平呢？呢度裏邊唔確定嘅因素當然好多啦，呢啲嘢唔一定關係到治國嘅各方面嘅政策嘅意涵，但係習近平可以用政策行為嚟到打擊佢哋嘅背後嘅力量，嚟到威脅佢哋敢於同習近平唔講較勁，至少係同佢習近平討價還價嘅勇氣。咁記者又話，《華爾街日報》獨家報導話，最近中紀委對25家中國金融機構嘅調查，某種程度係喺度針對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嘅，因為王岐山領導嘅第一波反腐並冇涉及佢嘅起家嘅金融行業。咁你認為呢啲同之前對政法系統兩位退休部級幹部嘅整肅有冇關聯呢？吳國光話，海外輿論對孫立軍、傅政華嘅整肅，可能背後指向嘅係孟建柱，就係前政治局委員、政法委書記。接孟建柱嘅就係郭聲琨，先任政治局委員、政法委書記。呢兩個人同曾慶紅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孟建柱本來就係從上海，曾慶紅個人建議佢去到江西，然後升到省委書記呢一級，然後就從呢條路上面上去。郭聲琨據講同曾慶紅有親戚關係，佢嘅太太好似同曾慶紅嘅媽媽嗰一邊有關係，但係好多都係傳言，唔能夠確證。但係政法系統咁大規模嘅清洗，據中央政法委今年較早時夏日嘅一個公開嘅通報，佢話從今年二月到今年嘅夏天半年時間裏面，整個政法系統有9.7万幹警喺中央搞嘅政法系統整頓之中被清洗。佢相信呢度裏邊嘅警官最多，普通警察相對比較少，咁大規模嘅清洗，無論前任抑或係現任嘅政法委領導都好難話脫得到關係。知道內情嘅人話，實際上傅政華係喺北京市起家嘅，王岐山做過北京市嘅市長，佢哋嗰個時候有交集，同王岐山嘅關係非常之密切。佢嘅後台，與其講係周永康同孟建柱，不如講係王岐山。咁樣喺呢個地方就更有意思啦。咁樣孟建柱會唔會被查呢？呢個可能要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從孟建柱再向上面挖掘。如果唔需要從孟建柱再往上挖，咁樣孟建柱正式宣布被查嘅可能性就比較低。不然嘅話，點解就需要查孟建柱呢？因為你宣布查同不查，只要將你軟禁起嚟，好大嘅一個不同。佢猜就係能唔能夠審訊。佢畢竟係前政治局嘅委員，你要我冇自由，唔俾我到處亂走。但係邊一個前政治局委員，就算係被認為政治可靠嘅政治局委員，佢能夠到處亂走咩？朱鎔基能夠出國訪問咧，都唔可能㗎。佢哋都冇咁多嘅人身自由。但係如果你冇宣布被查，咁你就好難想像國安系統亦好，公安政保系統亦都好，跑到孟建柱嘅屋企嚟到審問孟建柱，咁你講下呢啲係點樣嘅回事咧？呢啲係唔可能嘅。宣布你被查，中央已經做咗決定嚟到查你，咁樣就名正言順咁樣嚟到審訊你。而審訊你唔係問你同下面嘅人點樣，而係要問你同上面嘅人點樣。所以係唔係宣布，關鍵可能就喺呢個地方。王岐山可以講，從去年董宏被查呢一個方面就已經非常之明顯啦。講嘅係王岐山嘅人馬咧，就係講毛澤東以前用嘅手法叫做挖牆腳，開始挖王岐山嘅牆角。董宏係2020年10月被查嘅，佢同王岐山嘅關係非常密切。海外媒體稱佢為王岐山嘅大管家，應該不為過。之後就不斷有包括任志強被判刑，仲有一啲其他一啲省部級嘅官員。最近就係海航。董宏同海航被查，呢兩個關節點應該係直接構成咗咁樣一個對王岐山嘅威脅。 15个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机构，在未来的2到3个月里面，会不会有不断咁样有金融系统的案件被翻出嚟呢？最后黄奇山会不会宣布被查呢？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好大的、好难下决断的一个政治考虑。其实目前亦都有舆论话，黄奇山早就向习近平书城啦。他说我是习主席的部幕员，他觉得这个书城刚刚讲明他感觉到自己不安全，政治上被怀疑，那书城有没有用呢？他认为习近平会说你是他的部幕员他就相信了吗？你说你是我的狗我就相信了吗？他觉得并没有一个善于搞权术的政治家会这么幼稚。那林彪对毛泽东表的忠心是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共历史上表得最好的，这样又怎样呢？这些并不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习近平会不会考量说，黄奇山在他的前十年的任期之中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他将黄奇山查了之后，谁还肯跟他做事呢？他觉得这些是他们这些一般人会这样想的。他们交朋友就是说你听日反面，咁样边个仲会同你结交朋友呢？而家傅政华被查咗，好多人就盼嘅系唔系对社会嘅控制、对律师、对社会组织等会唔会放松一啲呢？咁样难道新嘅人，你睇下傅政华出咗呢个力都冇好嘅下场，咁样佢哋亦都唔做啦。咁你唔做，你而家就被查，所以呢个情况系唔一样嘅。基本上嚟讲，当然并冇办法判定最后习近平会怎样做的一个决断，但是习近平对黄奇山的疑忌，习对黄的下属人马挖墙脚早就开始了。因为黄的手下有很多人还是有一些桀骜不驯的，包括就好像任志强那种发出他们的声音，那里里面有一个互动，这个互动到了什么程度大家都不知道，看不到。他想这个互动也是决定最后查不查黄奇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咁记者又问吴国光话，中共宣布咗19届六中全会11月8日到11日举行，今年系中共建党100周年，习近平准备通过中共建党以嚟嘅第三份历史决议，毛邓主持或者主导过前两个，习近平要做第三个，呢啲对佢有啲咩嘅重要性呢？同中共20大召开又有啲咩关系呢？吴国光回答话，佢觉得习近平要搞第三个历史决议，佢觉得佢系要统一统治阶层嘅思想。毛泽东喺当年7大之前落咗好大嘅功夫，搞咗第一个历史决议。佢一直到咗文革后期，佢仲惦念住呢件事。嗰、那个决议几十年前已经搞完咗，佢仲将当年搞嘅嗰个决议当中嘅一啲文件又揾咗出嚟睇一下，觉得好有意思，仲系可以重发一下。当他想要到要控制党内干部思想的时候，他又要返回到这个问题上面。那次毛泽东的历史决议就使到毛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在思想上、理论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样的一个地位。因此奠定了他在7大上面将毛泽东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样的一个基础。目前习近平面临的可能是他的统治的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他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大部分的精英在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分歧。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过去20-30年之中掌权的那些人，在那个时代，在邓小平的那种权钱交易的框架之下，这些人都发了财致了富，这些人都觉得私人有很大的好处，他们担心习近平用毛泽东的东西来否定邓小平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极力维护邓小平的那一套，可以说他们恐惧无的极权主义，喜欢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要用极权主义来掌控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说你权贵资本主义没问题的，但是你资本主义必须要做共产党的孙同仔，然后你要听我的话，完全听我的话。但是他觉得中国一般大众或者干部的思路是一种非毛即邓的思路，这些就是中国走不出新的道路的一个原因。要是就搞毛泽东的那一套，要是就搞邓小平的那一套，搞邓的那一套，干部因为手里面有权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习近平这个历史决议里面可能就是要统一这个思想。 習近平實際上從上台以來不斷地講將前30年同後30年統一起來，他就是要將毛和鄧撈在一起，亦都是他開始講到的，就是鄧的時代他的思想就是市場經濟和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撈在一起。但是那個時代中國經濟力量太弱，他要促進市場經濟的這一面，但是絕不放鬆共產黨一黨專制壟斷權力的這一面。到了習近平這個時候，他就是要加強共產黨權力壟斷掌控一切。你們這些權貴如果只是看看你們的私家的經濟利益，這樣之後就對不住了，我就要搞你。但如果你乖乖地聽話，你照樣發財致富，跟住習近平走的那些白手套，他相信他們之後大有發財的機會。還是這樣，權貴資本主義的模式是不會被放棄的，中國只要是一個權力壟斷，必定是一個腐敗的權錢交易的政權。問題就是誰掌控誰，這樣現在習近平就是要掌控這些人。他可以預判，如果這個歷史決議涉及到1989年事件的話，他一定高度肯定1989年的鎮壓，因為這些就是鄧小平顯示他以共產黨一黨壟斷權力的這樣的一個決心和立場，來到將市場經濟控制在他的框架內的最鮮明最徹底的一個表示。習近平一定是支持這件事的。以前的歷史，毛泽东已经做了历史决议，1980年代之前的历史，邓小平亦都已经做了历史的决议，他并不相信这些三个的历史决议会推翻前两个历史决议当中的任何一条，因为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要害就是在于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样习近平会继续这一些，同时可能要将邓小平以来的这些最大的事件当作就是1989年的事件，當然亦都包括世界共產主義跨台，當然亦都包括市場經濟的引入。他相信習近平會按照剛才這樣的一個思路，就是共產黨掌控一切這樣的一個思路，將這個歷史問題釐清之後，這樣黨內的精英你要認清，那只要你死心塌地地跟著習近平跟著共產黨走，你發財的機會還是有的，不然的話你就不要怨習近平不客氣了。他想這些是一個新的模式，如果習近平有什麼新模式的話，大體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那記者又問他說，為什麼權力控制和市場供需關係這個完全兩個不同的矛盾的驅動力可以在中共領導的模式裡面被結合在一起呢？吳國剛回答說，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寫的全球化就是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之後的政治經濟學，這本書裡面他就是想解釋這個問題。實際上全球資本主義就是全球化帶來的這個資本流動，使到那些有效統治的非民主國家取得一定的制度的優勢，就是說一個資本在美國辦工廠，工人的福利、環境的後果等等，你都要付出相當高的成本。你去到中國就不必付出那麼高的成本，中國的勞工也可能對福利非常之不滿，但共產黨會幫助你將勞工擺平，他們如果去鬧事，共產黨會幫助你鎮壓他們，幫助資本家賺錢。目前習近平由於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成為佔美國經濟總量的 70% 以上，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習近平開始用這樣的一個東西反過來對付國際資本。他並不認為習近平真的想跟西方經濟、美國經濟脫歐，他認為他最害怕脫歐，因為大家看到過去幾十年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他為什麼要脫歐呢？他的看法，這個脫歐是一個戰略，這個戰略就是要迫使美國資本和國際資本向中國共產黨低頭，你要在中國發財，那你就要向我低頭。這些令我想起了一個故事，就是中國北方人，他聽說南方有一個捉猴子的辦法，你將一個椰子裡面的水整走了，你在個椰殼上面挖一個洞，不是很大的洞，猴子的爪就能夠伸入去，在裡面放一些猴子愛食的爆米花，猴子就將手伸入去個椰子殼裡面去捉爆米花，但是捉滿之後手就拿不出來，這個時候或者這個椰殼在事先绑上了一条绳，这样人就来到打猴子捉猴子的时候了，所以这个猴子的贪婪就在于他是不肯松开手，然后将手拿出去，猴子可能走掉的，但是他一定是 死死咁捉住喺椰子壳里面得到嘅呢啲利益不放，因此嗰个椰壳就被拖住咗，最后呢只猴子就被捉咗啦。佢觉得目前习近平嘅战略对待西方嘅资本就系咁样个捉猴嘅战略。你如果唔系咁贪婪，松手就走咗去，你又赚唔到钱啦。习近平就赌你资本贪婪嘅咁样嘅一个特性。习近平肯定是相信马克思讲过，资本为了十倍的利润可以怎样，为了百倍的利润可以怎样，他就赌你不愿意跟我脱欧，你就想要更大的利益，好，那我就将你这只猴子捉住。记者又问，在中国权力干预和对不听话的国家以及企业进行经济胁迫之下，一方面大家看到的有些外资纷纷撤离，另外一方面譬如纽约时报报道说，华尔街的大公司还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前景好，甚至要投资人增加对华投资三倍，这种矛盾现象又反映了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中国的这种控制型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有吸引力呢？吴国光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大，很多经济学家预计十年之内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人均量比美国还是低非常多，只不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这当然一方面讲明从中国国民收入来到讲还是一个穷国，另外一方面也都讲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是很大。好多國際資本睇到咗呢一樣嘢，中國嘅策略亦都好清楚。首先就係放你入嚟，你唔入嚟，我如果唔將椰子殼挖個窿，裏面冇放上猴子願意食嘅嘢，你唔入嚟，我係掌控唔到你嘅，捉唔住你嘅。所以市場嘅開放甚至係優惠咁樣開放俾你甜頭，要你入嚟係第一步，同時加強監管、加強控制，甚至威脅要脱歐，咁樣使到你冇辦法唔反過去，就係話等於反過嚟呢啲資本為咗佢哋個人嘅利益、私有嘅利益，然後會反過嚟影響西方嘅政府。呢亦都係西方政府喺同中國脱歐嘅過程之中，會聽到西方商界等經濟領域有非常強烈嘅反對嘅聲音。隨住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已經不單止在經濟領域佔據主導的地位，亦都不單止在政治上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包括在導演，包括在研究機構、大學，包括在輿論、在媒體，它的這個壟斷性的地位比30年前大大地增加了。所以這些同輿論、媒體、研究單位甚至大學的學術人員亦都同樣的是一個遊戲規則，反過來不願意跟中國脫歐，反過來要求美國政府權力機構來搞一個不能夠跟中國脫歐的政策，這樣中國說要脫歐，美國說不要脫歐，如果這個格局形成，這樣中國在兩國關係之中的討價還價的談判地位當然會大大加強。他想基本這個遊戲還是那個捉猴子的遊戲。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